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7号星期六，以下是时事一周节目，我是张富杰。在今天的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自由之家组织说中国经济严峻，维权事件激增，中产打破沉默挺身而出，而联合国大会即将在下个礼拜召开，台湾驳斥中国扭曲2758号决议，香港民主党提施政报告建议呼吁当局让社会各界畅所欲言，其中主席罗建熙是这样讲的。
其实市民不是完全没有钱的，即是你看到有些市民呢，他们仍然呢是继续去旅行，然后呢就去旅行的时候呢就花很多钱这样。那为什么他们会选择去旅行花钱而不是留在香港花钱呢？即是我想这个也都跟我们留在香港的时间的社会气氛是有一个关系的。那所以一个开放的社会气氛，一个呢是真的比香港是继续做一个国际大都会，令我们是可以即是大家畅所欲言，大家整个气氛没那么绷紧的时间呢，我相信对于个消费市道，大家那个消费的心情呢，我相信都是会有帮助的。
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我们现在就来首先看看香港民主党提出些什么的建议。
香港特首李家超即将在10月发表任内第三份施政报告，民主党是发表多项施政报告建议，在目前香港经济反弹乏力、市道低迷、消费疲弱的情况下，呼吁当局保留香港作为国际都会的特点，包括保障人权自由、捍卫法治、确保资讯流通、社会开放多元，让不同政治、经济、社会立场人士都可以畅所欲言，消除社会上紧绷的气氛，有助提振消费意欲和吸引长途旅客。而是美国之音报道的详细内容。
上任超过两年的香港特首李家超即将在10月发表任内第三份施政报告，并且展开公众咨询，最近多个政党和团体陆续发表施政报告建议。民主党的主席罗建熙连同两名中委会成员在星期日召开记者会，发表多项施政报告建议。罗建熙说，上礼拜已经将有关的建议透过电邮发送给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并且相约对方会面，但目前仍然未收到回复。在改善经济方面，罗建熙说，香港的疫后经济反弹乏力，零售和饮食业经营困难，大批市民离开香港旅游，令到本地消费持续疲弱。今年8月香港总商会进行的中小企业问卷调查结果亦显示，77%的香港中小企业业务状况仍然未回复至疫情前水平，其中 39.2% 预期今年的营业额将会进一步减少，企业同时面对资金周转困难的情况。罗建熙说，根据破产管理处公布的7月份破产数字，破产呈请总数是780宗，按年上升超过 17%。当局最新公布的零售业总销货额亦再次录得跌幅，反映出新增中国大陆自由行城市已经没办法好像以往那么万事万能的效果。而且香港本地不少有消费力的香港人已经移居海外，剩下有消费力的市民不少都会选择等待外游旅游的时候才使钱。罗建熙认为，香港社会气氛长期持续压抑，在香港生活不开心亦是市民选择减少本地消费的原因，政府必须要正视这些问题。他又呼吁当局广开言路，给社会不同意见的声音畅所欲言，消除社会上紧绷的气氛，有助提振消费意欲。
其实佢市民唔系完全冇钱嘅，即系你见到有啲市民咧，佢哋仍然咧系继续去旅行，然之后咧就喺去旅行嘅时候咧就使好多钱咁样。咁点解佢哋会选择去旅行使钱而唔系留喺香港使钱咧？即系我谂呢个亦都同我哋留喺香港嘅时间个社会气氛系有一个关系啦。咁所以一个开放嘅社会气氛，一个咧系真系俾香港系继续做一个国际大都会，令我哋系可以。即是大家畅所欲言，大家整个气氛没那么绷紧的时间呢，我相信对于个消费市道，大家那个消费的心情呢，我相信都是会有帮助的。
罗建熙又说，当局将目前的经济低迷定义为经济转型期，但是市民普遍未能够掌握经济转型的具体情况，质疑当局将经济转型期当作市道低迷的借口。他希望当局清楚交代经济转型期的方向，并且容许市民作出有关的讨论，否则只是讲经济转型期、洗牌期，讲完之后大家都无所适从，只有原地踏步继续搞210项盛事，这样其实是没意思。 針對政制和人權狀況，羅建熙呼籲港府積極保留香港作為國際都會的特點，包括保障人權自由、捍衛法治、確保資訊流通、政府透明問責等方面，確保社會開放多元，俾不同想法理念的人可以互相辯論切磋，激發社會創造力和正面的氣氛，亦令到公權力得到制衡。罗建熙话，当局今年已经完成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立法，他认为应该尽快落实基本法第45条普选特首和第68条普选立法会的目标，并且在各级选举加强市民代表性，以提升市民的政治效能感和参与感，并且关注在囚人士的情况，包括处理监狱环境炎热和严寒等的问题，保障在囚人士在被监禁时的身体健康。罗建熙又话，港府面对目前经济低迷和政府财政赤字问题，应该削减公务员编制以及高官减薪，以减少政府的财政开支。至于怎样去吸引海外游客，尤其是长途旅客到香港旅游消费，民主党中委吴永辉话，其实同香港的政治问题、新闻自由等息息相关。
我哋想吸引多啲长途嘅旅客咧，你要令到香港系同好多世界所谓国际城市。有呢啲嘅開放，外面嘅人佢覺得係佢享受到呢啲嘅自由。我頭先特別講到呢個互聯網嘅自由嚇，咁就即係你佢覺得好舒服，無論做生意，無論做嚟旅遊，咁佢覺得開心，佢咪會嚟咯，係嘛？咁呢啲係要咁樣去睇呢樣嘢。
吴永辉话，上海有好多条件都比香港优胜，但系香港始终系中国唯一嘅国际金融中心。佢认为主要嘅关键就系香港同上海不同，香港有一国两制，而且过往几十年嚟，香港政府嘅包容性都比较大。佢呼吁当局保持呢啲特色同优势。
就几十年嚟，香港政府系对意见人士系包容嘅，甚至系有互动嘅。即係話係咪會唔見民主黨啊？咁係咪佢唔止民主黨咧？其實好多唔同意見嘅人，以前政府都係會見嘅。喺以前政府嘅委任裏面咧，係好多一啲唔係親政府或者愛國人士，都有唔同意嘅人士，都係會參與政府呢啲嘅委任或者服務嘅工作嘅。咁呢一啲同埋頭先講到新聞自由嘅一點，係啲好重要嘅香港即係咁多年嘅管治。做出嚟，而係令到喺經濟上面，國際同埋我哋國家都是香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先至有呢個特色，先至係可以即係做到出嚟嘅。
過去幾年，特首施政報告諮詢都冇同任何民主派政黨同組織會面。羅建熙話：民主黨今年抱持最大希望，亦一直認為政府行使公權力嘅時候應該廣泛吸納不同意見。
特別即係我諗喺一啲即係而家社會裏面一啲同政府唔係完全一致嘅聲音，咁我覺得呢樣嘢咧，政府係更加有責任去聽。咁但係即係究竟個政府點樣做，我哋就冇辦法去估計啦。咁會唔會突然間去同我哋話好啦，今年同你哋見面啦咁樣，咁我哋都唔敢講啦。咁但係我諗我哋嘅做法就係我哋做好自己嗰部分，我哋繼續去將呢個意見寫好，並且我哋都去繼續去約見佢。咁佢接唔接受我哋嘅約見，咁就由佢哋去決定啦。
以上係美國之音嘅報導。
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董建国在上个月8月23号宣布，现已终的房屋退休金制度将在上海等22个城市举行，由政府出资建立公共账户，对部分建筑结构进行维修及设备检测、养护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发自台北的报道。
有微博的布洛克在8月25号是发文批评，目前購屋者按建安成本是 5% 至 8% 繳納的房屋維修基金，因為支取手續難、使用率極低、多年來積存下天量的資金，早有透明化管理的呼聲。他因此呼籲新推的房屋退休金應該作為配套盤活既有的房屋維修基金，提升居民的福祉，刺激消費。如果直接或者間接再向業主增收一筆錢，他說可以打倒是不能夠執行的。不少網友就質疑住建部變相課稅和資金來源和管理不明。有網民留言說，關鍵是整個制度設計和監管的細則一個都沒有，一開口就要錢，遲早是反覆修馬路那種的套路。 對呢位新政在台北的中華經濟研究院助研究員黃國臣說，中國地方政府無力籌資，以土地出讓收入為例，現行房地產景氣不振之下，這項收入早就越來越萎縮。中國財政部在星期一公布7月份的全國財政收入年減 1.9%， 土地出讓收入年減達到 40.3%， 而地方政府一至7月的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只是一兆7763億元人民幣，年減 22.3%。
土地出让收入好了，两年都是两位数衰退了。像卖土地基本上就是左手换右手啊，政府卖土地，国有企业去买啊，所以其实地方政府真的是很困难啊。
他說土地出讓收入兩年來都是兩位數衰退，中國賣土地基本上就是左手換右手，地方政府賣土地國有企業去買，所以地方政府財政真的很困難。不過這種中央請客地方埋單的行為也不是第一天才有。在英國倫敦的潘西恩宏觀經濟諮詢公司資深中國經濟學家林浩波說，當現行的房屋維修金制度的公共帳戶一有缺口，中國政府難保是不會改弦易轍，挪用私人帳戶資金來到補助公共帳戶，而地方政府也恐怕向先前未繳交個人帳戶維修基金的業主追討稅費，玩文字遊戲。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的史學玲亦都說，澳美等私有財產制國家的房屋維修由屋主與保險公司承擔責任，如果中國政府負起房屋維修的責任，所建立的基金運作恐怕難於進行。
房子出現了漏水的情況，地基出現了問題的時候，你要一層一層一層找到這麼大的一個基金來進行維修的話，非常困難，這是一個非常不合適的公共政策吧。
史學寧說，房屋漏水、地基出現一些問題的時候，你要一層一層地找到這麼大的基金來到維修的話，非常之困難，這是一個非常不合適的公共政策。你要買屋就要交錢，但是當房屋真的出現問題的時候，你找誰都沒有用，變相是成為了一種國家對住屋抽税的政策。房屋退休金是中國獨有的制度，對此在英國的經濟學家林浩波認為，他的目的是為應對中國二手房市是承壓的救市措施。他說中國有不少屋主因為付不起房貸而拋售房產，但是市況冷，房價因此慘跌，其中二手屋的降價比新屋更加劇烈，除非是地段好或者鄰近學區的二手屋，房價才會有所支撐，但是中國老屋因為建物的品質太差，房價跌跌不休，老舊的屋亦都是倒塌，是時有所聞，造成人力資本和投資的嚴重損失。因此他說房產退休金或者是有為老宅保值的良善立意。
In developed markets like in the UK or in Hong Kong, old houses are very expensive. But how come not in China? The quality of upkeeping of these secondary houses are very bad.
林浩波說，在英國或者香港等已經開發的市場，舊屋的價格很貴，但是在中國為什麼不貴呢？因為這些二手屋的維修的品質很差，所以現在政府做一些努力，確保這些樓房是得到妥善的養護。他說中國一推出房屋退休金之後，全國性進行修復建築物的結構性的損壞，或者有助於推升建築業的景氣，活絡建築材料、裝潢等的經濟活動。以上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林乃娟在台北報導。
第79届联合国大会9月10号将会在纽约召开，台湾总统赖清德政府将提出任内首次的联大推案，面对中国近来将联大第2758号决议与他的一中原则画上等号，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田中刚在星期二9月3号表示，中共的恶意曲解已经严重威胁到台海和平现状，如果不严正反驳，中国恐怕将会取得对台动武的法理基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星期二召开记者会，说明今年推动参与联合国的诉求。外交次长田中光在记者会上说，台湾2350万人持续被排除在联合国体系之外，相对他们今年的主题实在是莫大讽刺。 今年联大总辩论嘅主题系不遗留任何人，共同促进当前及未来世代之和平、永续发展及人类专业。田中光将此不公不义嘅现象归咎于中国恶意扭曲联大2758号决议，意图误导国际社会接受中国嘅一中原则。佢话中国冒称台湾系中国嘅一部分，并且联合国体系代表台湾，试图从法理上消灭中华民国台湾系主权国家嘅事实，及抹杀台湾争取参与联合国嘅正当权利。
面对中国的认知作战，如果我们不及时的反驳澄清，那么中华民国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的台海客观现状将被彻底的改变。
田中光在记者会上说，面对中国的认知作战，如果我们不即时反驳澄清，那中华民国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的台海客观现况将会被彻底地改变，中国亦会取得对台动武的法律基础，国际社会更会失去根据联合国宪章所揭示的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宗旨及和平解决争端原则的帮助台湾的正当性。1971年10月25号，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台湾，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是该项决议并未触及台湾的主权地位。不过中国不断以第2758号决议对台湾进行法律战，说该决议已经确认中国的一中原则，并且以此认定台湾的主权归属和排除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依据。今年1月15号，太平洋岛国诺鲁宣布与台湾断交，亦是首次引用第2758号决议作为转移与中国建交的依据。对此，台湾国安人士曾经警告，中国扩大解释和扭曲该决议的频率日增，国际社会已经正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作出反驳。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7月份在台北召开峰会的时候，亦通过示范动议，反对中国在各国立法机构当中对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错误诠释。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尼基克利在8月访问台湾的时候，亦建议台湾应该要求联合国针对2758号决议文举行听证会。他还呼吁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都应该呼应并且支持台湾的诉求。对此，田中光未置可否，他说过去8年台湾务实推动联合国参与案，现在已经在国际之间累积很多支持台湾的声量，所以他说既然过去8年的做法已经获得国际社会普遍认同，而且促成很多理念相近国家加入支持台湾争取国际参与的行列，所以今年将会持续洽请友邦驻联合国的常任代表联名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并且在总辩论等联大场域为台湾发声。虽然台湾外交部说他们的联大策略稳健温和，但是今年是台湾总统赖清德任内第一次的联大推案，而中共对他的所谓顽固台独分子的敌意，今年恐怕加大力度打压。对此，在台北的政治大学外交系教授黄辉博说，第2758号决议确未界定台湾地位，但追究它的时空背景，当年的认知是台湾属于中华民国的一个省，而这个决议主要解决哪一边中央政府代表中国在联合国的职位，自然不会提及一个省的归属。黄辉博认为，台湾政府现在以台湾而并非中华民国的角色去驳斥中国扩大解释的第2758号决议，而当前的两岸关系来看，这个政治诉求势必引来北京的不满。
这个推案了，它里面隐含了法理台独。
黄辉博对美国之音说，这个联大推案隐含了法理台独，因为他试图将台湾推向一个主权国家的地位，这个主权国家地位在2758号决议里面是并未有被决定。黄辉博说，未来美国怎么支持台湾的诉求，或者能否接受以台湾名义参与联合国，有待观察。为凸显台湾参与联合国的重要性，台湾外交部星期二发布了一个名为《台湾精员》的文宣短片，影音借咖啡机、电脑、手机到能源管理等的普及，说明人类生活已经离不开晶片，亦凸显台湾在全球半导体产业举足轻重的地位。影片的标语是 Chip in with Taiwan， 取晶片的英文相关语，呼吁国际亦签力，亦即是 Chip in， 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令到台湾有机会善尽国际义务，成为国际社会的良善力量。 台灣外交部說，聯大開議期間將會推出這項視訊文宣，彰顯台灣對國際社會的貢獻，亦呼籲國際社會基於核心價值和共同利益正視台灣訴求，並支持台灣參與聯合國，共同追求更和平繁榮的世界。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楊安在台北的報導。
中国经济不振下，维权抗议活动有升温的趋势。美国一个人权组织发现，今年第二季中国的异议个案增加接近两成，主要与经济问题有关。除了受到房地产项目烂尾影响的农民工和底层人士，就连资本家在内的中产阶级也因为权益受损而加入抗争的行列。有中国问题学者认为，以往相对沉默的中产阶级挺身而出，讲明了经济形势严峻之下，中共的管治正面临挑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报道。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中国出现超过800宗异议个案，同比增长 18%。 以劳工和住房的抗议占大多数，主要分布在广东、山东、河北、河南和浙江。數據由美國人權組織自由之家旗下的中國異議監測資料庫發表，研究人員綜合分析中國300多個省級城市的記錄，四成以上異議個案來自商品房業主和建築工人的抗議活動，超過170宗個案和陷入債務問題的碧桂園以及恒大有關。国际组织中国劳工观察创始人李强对美国之音说，在中国建筑工人的抗议活动存在特定模式。
他们就去政府门口啊，去有时候也会去劳工局啊，去申请仲裁，然后也在网上发这些东西。他比如
李强说，建筑工人会去到政府门口抗议，也都会去劳工局申请仲裁，也都会去网上发表文章。例如有工人被拖欠20万的话，资方可能会给10万元他。如果工人再去争取的话，个案一旦被重视，资方又会再给多一点。这个可以说是恶性循环，即是说只有通过抗议的方式才可以拿回一些人工。但是最后很多工人是拿不完所有工资的。而且劳工仲裁只有一年，所以过了一年的话就会不了了之。虽然抗议事件很多，但是规模都是相对比较小，都是几十人，很零星。这些工人都是通过社媒来到追讨欠薪，这个已经是变成常态。房地产项目烂尾除了影响工人的生计，亦都导致不少准业主陷入困境。李强说，比起基层的人士，中产阶级维权可能要付出更高的代价。
比如说买房的这些房主，他们实际上拿不到房子的，而且他们还继续还贷，实际上他是要去起诉。
李强说，在中国很多买了楼的准业主都收不到楼，但是就仍然要继续供楼，他们去起诉房地产商，但是很可能房地产商本身就已经是破产或者是处于破产边缘。啲准业主期望透过维权嘅方式去减少损失。李强话：目前中国就业形势严峻，即使有咗楼，亦都唔能够保证就能够过上安稳嘅生活。
逐渐在失业，就是说他在逐渐的失去工作的过程中，中国现在他的整个经济，
李强形容中国正处于逐渐失业、逐渐失去工作嘅过程中。目前中国整体经济发展唔好。无论外贸定系房地产都受到经济下行影响，唔少业主面临企业裁员嘅问题。虽然有咗楼，甚至可能已经入伙，但系就要面临还款嘅问题。佢哋唔系因为收唔到楼，而系因为入咗伙之后冇咗份工，供唔到楼。以往中国经济发展好大程度上系依赖房地产嘅拉动，疫情后。中国当局采取多项措施，涵盖财政、货币、金融等领域，去刺激经济和提振消费。但是房地产危机持续，美中贸易战等因素，令到这些措施事倍功半。根据自由之家的资料， 自2022年6月以来，中国共发生超过6300宗异议个案，其中超过2800宗抗议活动和陷入困境的房地产行业有关。研究人员说，中共素来要求民众服从一党专政以换取经济繁荣，随着经济增长放缓，生活水平停滞不前，当下的经济挑战可能演变成管治问题。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台湾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理事长曾建元认为，中国的维权抗议活动多了中产阶级参与是一个重要警号。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呢，最大的得利者呢，其实是中产阶级啦。中共
曾建元话，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得益者其实是中产阶级。用中共的语言来讲，他们是民族资本家。相当程度上，中产阶级非常害怕中国会回到过去政治动荡的年代，影响到他们既有的利益。他们就会出现权益意识，形成公民意识，要求法治、透明化等等。曾建元说，最近十年中国经济出现断崖，连带中共建立在经济发展上的统治正当性亦都产生破口。
过去中产阶级惯于享受高度经济成长的这些利益，不会轻易的。
曾建元说，过去中国的中产阶级惯于享受高度经济成长的利益，不会轻易挑战共产党的政权，相当程度上维护政治稳定。只不过因为习近平十年领导下的错误和美国形成霸权竞争，导致美国的围堵、新冷战的形成。咁對於共產黨嘅黨國體制、官僚同埋幹部嘅體系，都會產生信心嘅影響，對共產黨整個統治嘅穩定性，從佢嘅內部開始會產生信心上嘅動搖。近年嚟，針對中共同埋中共領導人嘅突發民間抗議事件層出不窮，甚至曾經出現打倒共產黨、打倒習近平嘅口號。曾建元認為，正好說明嚴密封鎖信息和維穩未必是疏解民怨的最佳辦法。
現在這個時代，大家普遍是依賴網絡的這些資訊。如果這個生活
上，曾建元說，現在這個時代大眾普遍依賴網絡的資訊，如果生活上大大小小的細節都受到少數國安人員掌控，每個人心裡面都是不舒服的，因為你不知道這些資訊會如何被濫用。目前中国的民众仲是处于可以容忍的范围，但是如果当局进一步强化监控手段，中产阶级无论是日常生活定是经济活动都会受到影响，若果无法生存就一定会作反。共产党在高度管控的情况下亦都应该学习，虽然可能仲未有办法达到完全的民主，但是至少要令到民怨有适当的机会去发泄，来到疏解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台湾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吴失志对美国之音说，社会抗争代表人的容忍已经压到底线。他说，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监察一直存在局限，自由之家所发布的数据极有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国际社会多年以来在观察中国，
吴失志话，国际社会多年嚟喺度观察中国社会内部嘅抗争事件，基本上呈现出嚟嘅数字会比实际嘅状况系少好多。通常国际社会嘅调查只能够呈现大概20%嘅真相，中国可以封锁一啲信息，恐怕真实数字会比所公布嘅数字系多好多，真实情况恐怕更复杂、更严峻。吴失志说，目前中国财政问题严重，单纯依靠改善经济去缓和民众抗衡政府的情绪未必可行。
中共当然会提出一些经济方案来去做一些缓和的动作。
吴失志说，中共当然是会提出一些经济方案去做一些缓和的动作。过去在中国经济相对比较好的时候，透过经济手段或者政府的财政手段，基本上可以缓和部分的趋势。但是以目前中国的经济状况，加上中国政府采取的政策手段工具越来越少，缓和社会的能力其实正在消弱。 美国之音中文部报道。
听过这一节报道之后，又结束了时事一周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回来再会。